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四章，这是接续昨天的第三章，来继续的说明立位人的职责和人数。那这是第二次的统计立位人数了，是不是？第一次就是昨天第三章的39节，那里数点一个月以上的立位男子，那是为了要安排生命的服事，就拣选立位人在神面前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我们昨天读到的哈。而今天第四章里的这一次是计算30到50岁的壮丁，这是为了要安排工作上的服事，好分配那个搬运和装拆会幕的这些工作。而数点的方式是按照利未支派的三个家族，就是歌侠的子孙、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这样依序数点这三个家族的任职的人数，并且一一交代各家在会幕侍奉中所负责的项目。那本章也就是这样的来分段的。首先1到20节就是关于歌侠子孙的职任。1到3节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侠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那这就是刚刚说的，这次数点是为了要在会幕中任职办事的那从30岁直到50岁的人。这句话在本章重复了7次，因为这段时间就是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是不是？这是服侍主的黄金时段。那我们知道，依照路加福音3章23节，主耶稣开始传道的年龄也正是在30岁。那附带一句，下面本书的8章24节又说到利未人是从25岁就要来任职，这很可能是前面的5年是见习生的性质，这我们在以西结书的1章也说明过。而到了历代至上23章26节大卫王的时代，那因为他说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所以他将利未人服侍的年限都降到了20岁就开始服侍了。这是关于利未人侍奉的年纪的补充说明。下面第4节说，歌侠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这就是指最神圣的物件，就是约柜啊、陈设饼的桌子啊，还有灯台、香坛和祭坛这些会幕中的器具。然后你看好有意思，他说他们所办的事乃是这样。第5节起营的时候，哎，看昨天民数记第三章的重点是安营啊，那个时候的顺序是格顺、歌侠，再说米拉利。而今天第4章的重点是起营的时候，那个顺序是歌侠在前面哈，而然后才是格顺跟米拉利。就是因为大祭司亚伦跟摩西的都是歌侠族的，那他们负责的又是抬约柜这种圣物，所以他们走在最前面哈。因此接着说，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约柜的幔子，那就是指那个把至圣所跟圣所分开的那一大块幔子，要摘下来用以蒙盖法柜，那就是说直接把那个幔子去盖住约柜， 免得人摸到或者看到约柜而死亡。所以就连祭司在包装约柜的过程中也是不能够看到约柜的，这可以参考利未记16:2还有13等等。然后第六节，又要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所以我们知道约柜共有三层遮盖物，内层是刚刚说的那个幔子，然后上面是海狗皮，这个字原文就是兽皮哈。那你看英文的各个译本，有的翻作是海豚皮，有的说是獾，或者说是山羊的皮，那总之这应该都是比较粗的一种皮，它很坚固耐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有的圣物上面都盖着这个海狗皮，而这里在约柜上面呢，最外面还加了一个纯蓝色的毯子，这是羊毛毯。纯蓝色是天的颜色，所以代表这是最神圣的物件。现在在北京天坛的那个殿顶也是蓝色的，对不对？好，在蒙上这三层皮以后，第六节再说把杠穿上。但是根据出埃及记25:15，那个抬约柜的杠是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的。所以这里所谓的把杠穿上，可能是指校正那个调整一下杠的位置。然后7-8说到陈设饼的桌子和它上面的杯盘调羹等等的器具，他们是包上蓝色毯子，然后还要蒙上一个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朱红色是血的颜色，它代表生命和保护。最有意思的是7特别说明，即使在搬运的时候，他说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这表明即使在搬运匆忙的时候，神也始终在供应他的百姓。可是我们自己却常常是在旅行中就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亲近神了，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然后9-12是说到金灯台、金香坛，还有相关的器具，也都是要用蓝色毯子和海狗皮这两层包裹。13-14就是说到燔祭坛和相关的那个肉叉子、铲子等等的器具，他们是要用紫色毯子和海狗皮这两层来包裹。紫色代表尊贵，祭坛是这么尊贵被看重的。而13，那么仔细的说，要收去坛上的灰。我们的神真是细心的神。15-16总结这一小段，说到一切的圣物的包裹都必须由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做，而歌侠的子孙只管来抬着上路。16再特别的点名亚伦的儿子，那个祭司以利亚撒是负责看守并且监督歌侠的子孙所要搬运的这一些圣物。然后17-20，神又特特的晓谕摩西亚伦，就是歌侠族在挨近这一些圣物的时候，说连片时也不可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18的那一句说，你们不可将歌侠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这是一句强烈的警告摩西亚伦，要严格的教导歌侠家族这一点，否则就是害他们会被剪除了。下面的两大段格式跟前面歌侠家族的很像，就是21-28是第二大段，是叙述格顺子孙的职任，他们是负责会幕里头软的物件，就像圣所的木幔啊、外院的围子、门帘这些哈，那是由亚伦的小儿子以他玛来管理监督。25-26所列出的格顺子孙所负责的物件，跟前面第3:25-26是相同的，但是第3所强调的职责是看守，而本章所强调的职责是抬哈，在25。然后同样的29-33是第三大段，是米拉利子孙的职任，他们是负责会幕里硬的物件哈，门栓呢、柱子这些会幕的根基部分，那他也是由以他玛来管理监督。同样的，这里所列出的物件也都跟第3:36-37的相同，但是第3所负责的是看守，而本章所强调的职责是抬。而且32特别说，这一些门板、门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都必须要按明指定的来抬啊， 可能因为这些物件数量多而且体积小，很容易遗失，所以这一项指示就特别显明神这么细致入微，这么匠心独运的安排。最后34到49节这一大段是在综合数点在会幕工作的利未人，其中歌辖族的子孙是2750名，格胜族的子孙是2630名，而米拉利子孙共有3200名。46到47节，这一次凡被数点的利未人总数是8580名。我们记得昨天3:39节数点一个月以上的利未男子，他们是22000人，而其中只有今天数点的这8580个人是在这个从30岁直到50岁的人生精华阶段，他们有资格在会幕侍奉神。所以48到49节结束说，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服侍神真是恩典啊。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本章真是让我们受安慰也受警惕，因为经由这一些对利未人侍奉的清楚界定， 就为今日的我们清楚显示了一侍奉的恩典，二侍奉的重点，两个点哈，但是字不相同。先说第一大点，侍奉的恩典，因为我们清楚看见了侍奉神是如此的，一蒙神看重，二彼此分担。先说第一小点，蒙神看重。我们从这第三到四章专门来记利未人的两次数点和他们的详细分工，就清楚写明神对于这些服侍他的人的极度尊重。你看七次的重复说，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这些人，他们全部都计算而且数点。32节还说，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一个一个念他们的名字。而49节又两次重复说，摩西这样的数点和记录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思思念念都记挂着服侍他的人。第二小点，服侍的人还是彼此分担。我们想拔营起行就很像我们今天搬家，这是很辛苦的事，是不是？而利未人不仅是有自己的家要搬，还要小心的洁净自己，非常谨慎的去负责这些拆卸还有搬跟运啊，而且都要扛着会幕的那些圣物在旷野中这样徒步前进啊，所以这个侍奉是有多么的费力，简直让人不敢想象，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见神为他们分工之精细啊，他们三个家族以及亚伦的子孙，就是大祭司们啊，他们各有专责，连谁去罩上幔子，就说谁去打包啊，然后谁去扛，这些都有分工，这个 SOP 啊，非常的明确，是不是？所以他们操作起来是干脆利落的。再加上如果我们对照出埃及记38章所记的那个建造会幕的时候所用的金银铜的数量，在那里用的是他连德还舍克勒这些单位，而换算成今天的度量衡，整个会幕使用了大概1000公斤的金子，3440公斤的银子和2421公斤的铜，另外还要加上大量的皂荚木、布料和绳子，这些很重，对不对？但是我们分在8580个人，那么就平均每一个人大概就承担1公斤的重量，这就不太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如主耶稣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侍奉神是恩典，神从来没有让侍奉成为人的重担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桑在阿德拉加牧师啊，这是一位原籍非洲的奈及利亚，所以他是黑人，但是他却在乌克兰的基辅建立了欧洲最大的教会，叫做神国大使教会。根据2013年的统计，在基辅那个地方他就拥有25000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白人，并且在全球他有1000间的分会。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他没有离开乌克兰，反而成为了向全世界控诉战争之可怕的最有力的见证人之一，很重要的一位牧师哈。但是我要提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早年所写的一本书，中文版叫做《服侍可以不流泪》，那是2006年以灵书房出版的，这是经典之作，每一个在教会有担任服侍的人真是必读的好书。昨天我们稍微提到的说，服侍神是生命的服侍，而不是做雇工，这就是那本书中的其中一章，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分享到其中的一些观点。是的，服侍可以不流泪，而且服侍真是大恩典。第二大点，侍奉的重点。本章还让我们看见了侍奉神的时候啊， 第一，身份重要，但职分更重要。第二，职分重要，但敬畏顺服神更重要。以及第三，顺服神重要，顺服人更重要。所以层层递进，我们来看服事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先说第一小点，身份重要，职分更重要。昨天我们在第三章中是看到利未人从出生一个月就被神数点，那是因为他们生而富有使命，是要代替所有投生的，所以就要按着宗族来数点他们，就是要确定他们的身份，我们说验明正身，来确定他们有利未支派的血统和生命，有了这个身份才能够侍奉神。但是此外，在本章就让我们明白，神看重利未人的身份，但是更看重他们服事的职分。这从几方面显明，首先我们看见神规定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最小年龄是20岁，对不对？那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20岁以上也没有上限，但是在本章这里一再强调，在会幕里头办事的年龄是从30岁直到50岁，所以这是不是表明在会幕里办事比那个出去打仗的要求更高，是只能在这个从30岁到50岁这个人生的黄金阶段，风华正茂的时候才能服事。而且事实上，这个任职这个字的原文和刚刚一章三节说出去打仗的那个打仗，这根本就是同一个字。出去打仗是属灵的征战，而在会幕里办事也同样是属灵的征战。在人看来，出去打仗可能比较轰轰烈烈，好像在为神做大事，但是在神的眼里，要能够20年如一日这么默默的在会幕里办事，这才是更难的征战，更重要的侍奉。其次，我们看本章详细的叙述利未三个家族，就是歌辖、格顺和米拉利，对不对？他们的执掌。其中歌辖子孙在会幕是搬运至圣之物，他们的侍奉非常重要，而且也蛮有荣耀的，是在众人面前领头的。但是神并没有按名指定他们，反而是一再的提醒他们说要免得他们死亡。而米拉利子孙所负责的物件都是很繁琐的，那些绳子、撅子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数量却又非常大，所以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侍奉。但是神却偏偏要求祭司，要按名指定他们的侍奉，就把任务非常具体的分给每一个人。因为只要少了一个橛子、一个栓子，那会幕都会出现缺口。这正如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是不是？请参考哥林多前书12章22节。那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是，不但被神拣选做神的儿女，有这个身份，而且在神的家中都是人人有职，也人人有责。我们要不断的来前来任职，不论我们被派的是抬那个荣耀的约柜，或者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门栓，我们都同样的是基督十架的精兵，我们人人任职，也人人尽责。赞美主。第二小点，职分重要，但是敬畏顺服神更重要。刚刚说到利未的三个家族当中，歌辖的子孙所负责的是最重要的职分，是不是？他们搬运约柜这些至圣之物。但是爱大，责任也大，所以神就特别的提醒他们要好好的善用自己的权柄，不要疏于监督，或者说是没有包好圣物，以至于让歌辖人因为观看圣所或者摸着圣物而死亡，这是第15节。或者像昨天第三章四节所提到的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那样，因为没有严谨的顺服神的定规，擅自献上燔火，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这个阴间不远呢。所以侍奉的职分不是给我们拿来陶醉甚至炫耀的， 职分重要，但是敬畏顺服神更重要。不要争夺职分，而要看重内心的顺服。第三点，再进一步说，顺服神重要，但顺服人更重要。就是本章也清楚地显示了启示的顺序和管理上的层次性。你看，神是向摩西与亚伦说话，他们两个人再把神的话传给百姓，祭司听命于亚伦，利未人听命于祭司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民众则是在利未人的服侍之下过敬虔圣洁的宗教生活，上下都有很清楚的司令的层次。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周详，布局又是何等的严谨，能够顺服而行在其间的人有福了。今天教会如果都以基督为元首，教会的领袖所传的都是从主所领受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而信徒们也都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这是希伯来书13章17节哈。那么我们也将是何等的蒙福啊！以上本章看来都是事务性的叙述，但是却清楚显示了我们一侍奉的恩典，这包括我们是蒙神看重并且是彼此分担的侍奉神的人。第二大点，侍奉的重点，这包括第一，身份重要，职分更重要；第二，职分重要，但敬畏顺服神更重要；以及第三，顺服神重要，而顺服人更重要。求主帮助我们讨神喜悦的来侍奉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的看重，使我能够侍奉，并且我也感受到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许多弟兄姐妹的分工，所以服侍你不是沉重，你的担子真是容易的，而且是轻省，所以我以服侍你为荣，我乐意来到你面前，因为服侍你越久越甘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自从我接受主耶稣，他成为我主宰，我感到释放。 是